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祷告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刚接触基督教的人知道祷告的重要，却常常摸不清祷告究竟是什么。祷告的内容需要高大上吗？为什么结束的时候要说奉主耶稣的名求？还有阿们是什么意思？我们来听听资深牧者郭振友老师的讲解。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你所了解的什么是祷告啊？
祷告就是跟神说话。
跟神说话 ，OK。很多时候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都很怕祷告，特别是在公开祷告，有没有这个经验？
有，我刚信主的时候不太敢公开的祷告，因为怕自己说的不好，尤其是如果旁边有信主很久的人，祷告说的很长，又很会引用经文的话，我就会不太敢说。
很多时候我们都鼓励弟兄姐妹是说，祷告不是说要用很多长篇大论的，好像是很属灵讲一套东西，就是没有什么内容啊。更重要是你从心里面跟神讲话。其实一个小孩子的心啊，讲出来从心里的话，其实神更喜欢听。那奉谁的名祷告呢？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为什么需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其实我们跟神是隔绝的，因为我们是罪人，神是一个无罪的，有罪不可以奉无罪的神，我们需要一个桥梁，就是赎罪的羔羊为我们除去罪，我们才可以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就靠着主耶稣的名祷告。那阿们是什么意思？诚心所愿的意思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公祷的时候或是自己的时候，阿们就是说我刚才或者他刚才所说的是我的意思啊，就同意的意思。
谢谢郭老师让我们明了祷告的基本要素。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 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前几天我听到几位弟兄在谈论等候神这个主题，我听了非常好奇，觉得等候神的这个态度观念很新鲜，可是也很重要，所以今天我特别邀请了吴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吴弟兄您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是的，我也很高兴能够接受访问。
吴弟兄，我们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不少人会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祷告里面来向神祈求神的帮助，祷告完毕呢，多数人就什么也不做了，希望神很快的把他所求的赐下来，这是一般人的态度。那么我听到您讲要等候神，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为什么神要我们等候他？
其实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神他在看我们向他祈求的一个态度跟目的。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跟他的父亲要求要买一个玩具，那么做父亲的定会看这个玩具是不是适合小孩子， 或者是说会看小孩子他平常的表现是否让父亲满意，才决定说他是否要买这个玩具给小孩子。那么同样的道理，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所以当我们在向他祈求的时候，那么神他也会看我们所求的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或者是说我们求的是不是神他所喜悦的。所以如果当我们祈求的是一个妄求，当然神他不会应许我们。如果我们祈求的是合乎神的心意，那么神他会按照他的时间来回应我们的祈求，而这个时间有时候呢，神就会马上应许给我们，但是有时候可能会需要很多年。所以当我们在等候神的回应的时候，那个态度相对是来得重要。
是的，既然等候神的态度很重要，好不好请您告诉我们等候神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等法。
首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心，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他对神非常有信心，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罗马书的4:19-21提到亚伯拉罕，他在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他的太太撒拉的生育也已经断绝，可是他对神的信心不软弱，并且他仰望上帝的应许，他总没有因为不信心里起了疑惑，反倒而因着信他心里得到坚固，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且满心相信上帝所应许的他必能够做成。所以我们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他就是对上帝的一个信心，所以他才能够等候到神所给他的一切应许。
吴弟兄，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基督徒所信的这一位神究竟是什么神。
神是那一位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神。以赛亚书的46:10，以赛亚先知他受到神的晓谕，他说，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已经有他的计划，那只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合乎神所喜悦的，那么神他就必能成就。所以这个是我们相信的那位神。
刚才您说了等候神的做法第一个重点是要有信心，那么等候神的第二个态度应该是什么？
我想等候神的第二个态度就是我们必须要忍耐。在罗马书的8:25说，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我们在等候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时间拖得很久，我们常常就会失去耐心。所以等候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不晓得神什么时候会应许我们的一个祈求，那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很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一个忍耐等候的心就相对的来得重要。
神的书圣经里面有没有教我们忍耐等候的具体做法，让我们知道神他是怎么教导我们要做到忍耐等候的？
诗篇的62:5，我们这边可以知道大卫王有一段时间他受到追杀，他在面临到那个境况的时候，他说，我的心啊，你当静默无声，专仰望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来的。所以当我们在面临到困境的时候，我们的心一定要专注来仰望我们这位神，我们唯有这样子我们心才能够安定，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所有的心思寄托在神的身上，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做好一个忍耐的工作。
除了信心和忍耐之外，等候神还有其他重要的态度吗？
等候神的另外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随时的做好准备。在马太福音的25:1-13，这边耶稣他有做了一个比喻，就是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从耶稣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在属世的每一天，我们都要时时刻刻的做好准备，这样子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跟着主一起进到他那一个美好的国度，才不会慌慌张张的到时候不知所措，而失去了主给我们这一份恩典。
吴弟兄，我很感谢你刚才提到这个等候神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等候，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既然这个等候是这样的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我们将来是不是能够进到天堂里面，好不好请您再具体一点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做准备呢？
我们要时时刻刻走在神的道路上，并且要按着真理而行。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的25:4-5，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我终日等候你。所以我们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我们要时时刻刻走在神的道路之上，我们唯有按着真理而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好我们的准备。
吴弟兄，刚才您说做好准备要靠着遵行真理，那么今天一般人在哪里能够找到真理呢？
现在属世要找到真理其实很简单，我们只要进到教会，我们就能够从圣经上面能够得着真理。
所以读圣经是每一个人得到神的真理最直接的管道吗？
是的。
吴弟兄，亚伯拉罕、撒拉他们等待神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儿子是等了20多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好几次的给他们鼓励。今天神会不会像他鼓励亚伯拉罕、撒拉一样的来鼓励我们呢？
其实神一直在帮助我们，我们也可以从以赛亚书的40:31，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我们遇到任何软弱或者是困境的时候，凡等候耶和华、等候神的人，必定能够从神得着力量，神他也必帮助我们重新的站立。所以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随时的力量，我们唯有靠神，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力量的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
吴弟兄，刚才您说到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可是具体在生活上面神是怎么样的鼓励我们，好不好请您分享一个您亲身的经历好不好？
我信主到目前将近10年，我刚信主的时候对神的信心没有那么足够。我刚信主之后的约1个多月，因为工作不顺利，所以那时候我离开了薪资蛮优渥的一份工作，开始段失业的日子。那么我也尝试了做一些生意，开了店，然后也做了一些投资，但是并没有成功。那个时候对我的那时候的心境来讲，我那时候并没有因此而离开了神，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怀疑说为什么我信主了之后反而我的生活、我的工作也好都那么的不顺利，反而是那时候因为藉由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帮助，让我们整个家庭还是持续的能够去到教会，持续的参加聚会，持续的藉由祷告彼此弟兄姐妹的鼓励，一直到现在 因为那时候一些投资的不顺利，所以有一些负债。那时候整个收入都不比从前，生活上面持续的会有一些压力。在这段期间，我们并没有离开神，反而是我跟神是最亲近的时候，经常会向神祷告祈求。当然我所祷告祈求的并不是要求神说赶快让我的这些可能压力也好，或者是一些负债能够尽快的还清，而是说能够祈求是持续的让我有更多的力量，能够持续的来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事。一直到去年，真的是感谢主，让我在整个负债都解决了。所以这个经历其实让我深深的感受到说，我有时候我们向神祈求，我们应该是要为神来祈求，而不是为我们自己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困境，或者是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可能过着更好的日子也好来祈求。所以只要我们能够持续的为神服事，然后为神的一个福音来服事，那么神他必定会用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面临到任何的难处也好，神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来，是我们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来度过我们所遭遇到的一些难处。所以这是我信主以来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等候神，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等了20年，等候神的时间不是很短暂的，而是需要一个长的时间。所以重点就是我们要对神的一个信心，然后有个耐心，然后随时的做好准备。我们在等候神的这个时间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才有力量能够持续的等候下去。
我觉得人辛苦一辈子，最大的一个盼头应该就是得永生上天堂了。吴弟兄，您刚才说等候神需要做好准备，那么人类在等候永生、等候上天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好准备呢？
我想这个准备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其实我们刚前面所谈的都是我们在等候神，可是其实我们想一想，神是不是也在等候我们？彼得后书的3:8-9，使徒彼得他有说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或许有些基督徒会觉得说，已经过了2000多年了，那主还没有再来，那是不是主他不会来了？所以从这个经节我们可以知道说，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2000多年对主来讲就是2天而已。主还没有再来，其实主他是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主他也希望这个世代能够有更多的人悔改来信主。我想这个是主他对我们的一个等候。所以我们属基督徒的应该要把这个主的福音带给更多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信主来悔改，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那份永生。
吴弟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很大的一个祝福。
谢谢世宗弟兄今天给我这个机会，愿神祝福各位。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弟兄跟我们谈论等候神的这一个生活态度。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Let's go. 咱们前面啊说到，扫罗眼看着是包围了大卫，大卫没处跑了。就在这时候啊，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儿。什么事儿？就见扫罗呀的人马开始撤退，这最后撤的都没影了。哎，这是怎么回事？
听众朋友，自古以来世人共同称颂的美德之一是以德报怨。以德报怨具有特大的感人力量，甚至能够化敌为友。古代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国王扫罗与第二任国王大卫之间的故事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个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4章的历史故事。
原来啊，有使者报告说是非利士人大举进犯，前线告急，请火速返回。扫罗是赶紧收兵开赴前线。不知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啊，这追杀大卫啊，这都是扫罗亲自出马，从来不带着约拿丹。扫罗也知道，如果把约拿丹带着，那抓大卫那就是情报再准他也没用，就算抓住了没准还得让他给放了，这干脆啊他自个儿亲自来。大卫呢是也吸取了教训了，不再扎堆了，也不再躲闪了，怎么办呢？化整为零，是经常啊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出现在扫罗的人的面前，等稍一接触之后啊，嘿，又不见了。这一次啊，扫罗率兵3000前来围剿。这走着走着呀，扫罗就觉得这肚子难受，还知道自个儿啊要解大手了，可得找个地方。哎，抬头一看呢，这路边上有个洞，嘿，瞧我这运气！扫罗钻进去了，没走多深呢，脱下外袍放在一边，脸朝外，这开始方便。你说可这么巧啊，他要抓了大卫啊，和他跟随他的3个勇士就在这洞里头。有人啊小声对大卫说，说上主不是应许你说要把仇敌交你手上吗？这机会来了。再看大卫啊，捏着鼻子拿着刀从后边悄悄的摸上来了。扫罗可一点都没察觉呀。到了跟前，大卫伸手拉住扫罗的衣襟，割了一块下来，又退回来了。哎，见他回来了，大家就奇怪啊，就问他：“哎，怎么你没杀他？”大卫松开鼻子，大喘了口气啊：“哎呀妈呀，我下不了手啊，割了他一块衣襟，我心里头还自责呢。”哎，那你等我们去啊？不成！大家一看，这怎么你这怎么回事？这是？大卫连忙说啊，我主乃上主的受膏者呀，就因为这个，我在上主面前万万是不敢杀他。听了这话，这3个勇士这才作罢，服从了命令。再说扫罗方便完了，人也舒服了，出了洞口，这就要上路，还没走2步呢，就听见后边有人喊他。他回头一看，见一个人呢，正脸朝下匍匐在地，向自个儿下拜，还说着我主我王。这扫罗一看就奇怪啊，就问：“哎，你是谁？”等那人抬起头来，扫罗看了又看，大卫跟以前在扫罗身边时候那模样可不一样了，扫罗没认出来。大卫说：“您为何听信谗言说我要害您？刚才在洞里，我就在您的后头，有人叫我动手，我都没有啊。您是上主的受膏者，我不敢加害，我父啊。您看，您的衣襟还在我手上，是我亲手割下来的，我没有杀您呢。您今天这可算是亲眼所见了。这您总知道，我确实没有反叛呢。您看，您虽然索我性命，可我没得罪您。这古人说的好，恶人行恶事，可我都没敢动您一指头啊。以色列王出来找的是谁？那追的又是什么呢？那不过是条死狗，一个跳蚤罢了。 愿上主在咱爷俩中间是详查为我伸冤，您高抬贵手。哎，这一席话把扫罗给说的无地自容啊。大卫的样子跟以前在自个儿身边的时候是不一样了，有点不敢认，可这回突然见面又听见了声音，这扫罗想起往事禁不住放声大哭啊。哎呦我的孩子，这是你的声音吗？是啊，是我呀。扫罗见着大卫心里很激动啊，你善待我，可我却以恶相报，你比我公义呀。俗话说冤家路窄，可我今天落你手里，你都没杀我，可让我无地自容啊。我知道你必作王，愿以色列国在你手中建立。孩子，有件事你能否答应我呀？大卫说，我主我王，您吩咐吧。你可要生上主起誓，别灭我九族啊，在我父家中也不要灭我的名。大卫随即起誓，又送扫罗上路。扫罗含泪收兵，大卫呢也带着人返回了山寨。就在这时候，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受人尊敬的老人萨摩尔终于离开了人世，以色列举国上下为他哀哭，把他葬在了拉玛。萨摩尔完成了自个儿的使命，以色列已经转型进入了君王时代。开国之君扫罗虽被上主厌弃，可第二代君王大卫最终要带领民族走向未来。
特选精兵寻秘密，大卫藏躲匿踪迹，以德报怨引基底，扫罗让贤日可期。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大卫以德报怨在引基底的洞穴里放了扫罗一命的故事。大卫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扫罗的宽恕与善意，终于解开了扫罗对大卫的误会，也让扫罗打从心里佩服大卫的人品。听众朋友，今天您我可能也有别人误会我们，总是跟您我过不去。但愿大卫的故事带给我们智慧启发，过去的事情和将来的事情都让上帝来做主。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现在选择良善的态度，宽恕对方，善待别人。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 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兰心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作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4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托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重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它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公元2002年，美国宾州的一个矿坑灾变，三位矿工深陷在地下，经过救难人员竭尽智慧与所有技术的配合和全国人民的祈祷下，三位矿工在千钧一发的时刻被救了出来。矿工的家属在面对媒体的时候感谢神的帮助和保护。3000年前，一位在危险中挽回生命的人在感谢神的时候说，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听众朋友，今天你也面对危险困难吗？希望你也寻求神的拯救，但愿有一天世人也听到您说，在神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神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一回到喜格拉，就开始重建被亚玛利人烧毁了的家园。到了第三天，工作已有了相当的进展。
大卫，您是不是一直在想着以色列和非利士之间战争的结果如何呢？
是的，约押，当然我和你一样想知道战争的结果，不过目前我们的妻子儿女需要安身的地方，再过几天我就会差人去打听消息，或许雅吉本人会传递消息给我们呢。
报个大卫和约押，这里有个青年说他刚从战场上回来，不过消息大概不好，看他撕裂了他的衣服，头上撒着灰尘。
哦，快快到这来。不，不必多礼了，告诉我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从以色列的军营中逃出来的。
我问你，战争进行的怎么样了？
以色列人打败了，四处奔逃，有许多人在战场上受伤死亡了，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
啊，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也死了呢？
那个报信的人以为大卫听到这个消息会很高兴，还会给他奖赏，其实他的话只有一部分是真的。
我偶然在基利坡山看见扫罗身受重伤，他呼叫我，我问他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他说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亚玛利人。他说我现在非常痛苦，拔出你的刀杀了我吧。
是吗？是吗？那你
看样子他已经身受重伤不能活了，所以我就把他杀了。我把他头上的冠冕，手臂上的手镯在这里都包在这个衣袍里面，我都为我主带来了。
因此大卫和跟他的随从都撕裂衣服，悲伤痛哭，并进食到晚上。那天他们痛哭进食到夜晚。
约押，把那个传报扫罗和约拿丹死讯的青年带过来。你说是扫罗王要求你把他杀死的？
是的，大人。
你是什么人？
我是外邦亚玛利人的儿子。
你知不知道以色列的律法？
我知道，大人。
难道你不怕伸手杀死上帝的受膏者扫罗吗？这是你自己承认犯的，照以色列的律法你犯了最严重的叛国罪。因为你杀害了上帝的受膏者，你该被处死。
可是我实在，其实我没有，他已经死了。
我们都听见你亲口说你杀死了扫罗。
于是大卫下令身旁的随从把青年杀了。大卫为他失去的最好朋友约拿丹哀哭，并做了一首挽歌来追悼扫罗和约拿丹。
大卫，我亲爱的，你是不是又在作诗了？
是的，亚比盖。 当我快乐以及感谢的时候，我都会写诗。当我悲伤和心碎的时候，照样我也会写诗。借音乐和诗词才能表达我心灵深处的感觉。
你愿意把你写的诗读给我听吗？
好的，亚比盖，这是一首挽歌，我要读其中的一部分给你听。以色列啊，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大英雄何竟死亡，不要在加特报告，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高兴。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爱相悦，死时也不分离，他们比鹰更快，比狮子还强。以色列的女子啊，当为扫罗哭嚎，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英雄何竟在镇上扑倒，约拿丹何竟在山上被杀。我兄约拿丹呢，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
大卫，我真感动的想要哭出来。
亚比盖，我好高兴你也喜爱诗和音乐。我想我要求问上帝，我该回犹大地的一座城吗？
当大卫这样求问耶和华时，上帝告诉他上希伯伦去。因此大卫以及跟随他的人带着个人的家眷回到希伯伦的城邑。后来有人传来关于扫罗死了更详尽的报告。
来，请坐，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已经听说扫罗和他三个儿子被杀死在基利波山上，你能告诉我更详细的情形吗？
当然可以。以色列人听说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死了，从他们的村庄都逃跑了。你可以想象到，非利士人立刻占了那些地方。
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是不是都被妥当的安葬了呢？
那是个悲惨的故事。你知道，非利士人打胜仗的第二天就到战场上去，剥取死人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当寻见扫罗和他儿子们的尸体，知道他们的身份后，就割下扫罗的头送到非利士全地去，宣扬他们的胜利，把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的女神雅斯他路庙里，把扫罗三个儿子的尸体钉在伯山的城墙上。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钉在一座以色列的城墙上呢？
我想那是要表示对以色列人民一种极端的羞辱，使他们更加恐惧。
啊，多可怕呀！
当基列雅比的勇士们听到关于非利士人对扫罗所行的，他们做了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就起身走了一夜，渡过了约旦河，到了伯山城，把扫罗和他三个儿子的尸首从城墙上取了下来，带回雅比那里，为他们举行了适当的葬礼，把他们葬在雅比的杨柳树下，哀痛禁食七天。
啊，他们是多么高尚啊，我一定要送信去称赞他们。月牙，召几个送信的人派他们到基列雅比去。
是。
们到了基列雅比，就将我的信息给他们，说愿上帝赐福给你们，因为你们对扫罗王忠心，把他埋葬了。愿上帝对你们信实，善待你们，永远爱护你们，愿你们刚强奋勇。
诗篇第四篇。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
His wisdom great, His power so vast, makes mountains move, they will not last. The earth He shakes, makes pillars fall. He is the God of all.He is the God of all. He speaks the sun, it does not shine. He seals the light, the stars go blind. He stretches out the sky above. He is the God of love. He is the God of love. So who can say, what have you done?Who can dispute the Holy One? The proud bow down before His feet. His wonders great are fathomed not. His miracles are counted not. He passes by with hidden hand. He is the God of man. He is the Go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